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神父陪你读圣经第49章19到33节。我们在上一节的分享当中，我们看到雅各伯临终前把自己的12个儿子叫过来，一一给他们祝福，给他们预言。我们在上一节当中，我们看到了勒乌本的预言，西摩安勒维的预言，犹大的预言，泽布伦的预言，伊撒加尔的预言和丹的预言。那今天呢，我们要看19节到33节关于加德的预言，阿希尔、纳非塔里、若瑟和本亚明的预言。首先呢，我们来看第19节加德和阿希尔的预言。这是利阿的婢女齐尔帕的两个儿子。我们看19节加德，圣经说加德要受袭击者袭击，但他要袭击他们的后队。这加德的意思呢是幸运万幸的意思。那这里有一个预言说呀，他们要先受到敌人的袭击攻击，那后来呢他们要反过来袭击敌人，袭击敌人的后队。那这节经文呢在描述他们在失败之后将重获胜利。我们知道在若书厄书我们会看到加德支派所封的土地呢是在约旦河东边若书厄书第13章24到29节。那他们会经常受到外族人的侵袭，但当他们强盛之后呢，他们就会制服仇敌。我们可以参考编年记上第5章18到22节。那读这一段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启发呢？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会经常有属灵征战，在征战过程当中有时候会失败不能长胜，但是我们要像加德那样，虽然会失败要在失败中取胜要透过征战能够打败仇敌。我们也靠着祈祷靠着天主的恩宠来得胜。那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受攻击受袭击也可能是天主借着环境对我们的磨练和管教，我相信是对我们的灵魂是有益处的。因为很多的得胜者，很多的大器皿都是在逆境中被造就出来的。所以不要害怕攻击，我们靠着天主穿上基督的全副武装必能得胜。接下来我们看第20节，圣经说阿希尔的食物肥美，将供给君王的佳肴。这是利亚的婢女齐尔帕的第二个儿子。阿希尔有字意是有福的欢乐的意思。那我们将看到在阿希尔的支派未来所得的土地当中他们靠近地中海，我们可以参考若书厄书第19章24到31节，他们的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因此呢，从他们的地方将生出非常质量美好的食物来供给君王。这段圣经呢不但应验在阿希尔的这个未来的支派当中，同时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有启发。那阿希尔支派呢象征着在教会内供应属灵食粮的人，他们辛勤劳动，他们播种耕耘，他们经营 天主的土地啊，天主的话，然后呢，从中呢汲取生命，变成属灵的食粮来喂养众弟兄姐妹，并且他们呢还特别把这些丰富的美味美物奉献给君王。那我们知道这个君王也象征着耶稣基督，就是他们让耶稣基督得满足。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啊，所有宣讲福音的人啊，讲道的人啊，也是天主所喜悦的，天主所降福的，因为他们啊掰开揉碎，把属灵的食粮啊供应给更多的弟兄姐妹，也愿意你来领受阿希尔支派的祝福。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21章有关纳非塔里的预言。纳非塔里呢是拉克尔的婢女啊，比尔哈的第二个儿子。说21节，纳非塔里是只被释放的母鹿，发出悦耳的歌咏。那关于纳非塔里，我们首先来看啊字面意思。纳非塔里的意思是摔跤力争的意思。那它呢象征着啊是只被释放的母鹿啊，这只母鹿呢灵活，脚步灵活啊，奔跑，同时呢它还发出啊悦耳的歌声啊，也象征着他们啊纳非塔里支派在战争中的啊出色表现。我们可以啊参考民长记第4章的6节16节。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啊，在民长记里第4章第6节提到啊纳非塔里支派啊有一个军长叫巴拉克。那天主给他预言说呀，你要从纳非塔里和泽布隆子孙中率领10000人向大波尔山进发。后来啊，德波拉女民长呢就和他同去，并且获得了胜利啊，这也是对纳非塔里支派啊所带来美好的预言。那在新月的光照下呢，我们将看到啊，纳非塔里支派是释放的母鹿，那也他们的脚步是美丽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啊，他们象征着传报基督福音的人。那他们呢要啊奔往世界各地来传报复活的基督，同时他们的口中呢将发出啊赞美的啊歌声啊悦耳的歌咏，也是象征着信徒们啊这个支派的人将领受啊赞美的恩赐，把口中的佳果啊奉献给天主。因此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祈求天主啊来祝福更多的人加入纳非塔里支派，领受纳非塔里支派的祝福，成为传福音者，成为赞美者，来光荣赞美天主。接下来我们要看第49章的22到26节。在这里我们将看到啊有关啊弱色的预言。我们一起来读第22节。弱色是一株茂盛的果树，一株全旁茂盛的果树，枝条蔓延墙头。弱色的名字啊字意是在天增加的意思。弱色是果树啊，那么意思就是啊，我们知道在梅瑟时代啊，弱色两个儿子莫纳协和厄弗拉因这两个支派的人非常的多啊，茂盛的果树一样。那这两个支派呢，不单单是在啊科纳汉啊得到了中心地带，那他们在约旦河东啊也占有大量土地啊，我们可以参考若书厄书第16章啊17章，证明他们的子孙啊很多，土地很多，恩宠也很多。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啊，我们读这一节的时候呢，我们将看到啊，之所以这棵果树能够啊茂盛， 是因为啊种植在泉旁啊水泉旁，那也象征着啊，如果我们的生命想在耶稣基督内多结果实的话，我们也要靠近水旁，靠近活水泉，而耶稣基督就是活水啊，他要给我们生命的活水，我们只有在他内得到供养之后才能够多结果实。那我们看到这些果实呢，叫生出墙头啊，生出墙外，让更多的人来分享啊他的祝福。确实这也应验在啊若瑟自拍啊当中啊，若瑟的贡献啊帮助了他的兄弟姐妹。好，那我们来看第23-24节，弓手令他苦恼，向他射击，与他对敌，但他的弓仍旧有力，他的手臂依然灵活。这是因了雅各伯的大能者之手，因了以色列的牧者磐石之名。在这里面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弓手啊啊，就是预言若瑟将受攻击啊，甚至于是不断的攻击。有的圣经学家说啊，这或许是啊指的是若瑟的过去啊，他的一生受了很多的攻击啊，受了很多的苦，也预言他的支派啊未来需要面对的啊仇敌的攻击。比如在啊民长记啊6-7章就提到啊莫纳协支派的基德宏和弓箭手啊米德扬人之间的大决战啊之间的啊战争和攻击。但是啊不用害怕，有天主扶持他，有大能者的手帮助他。所以虽然在各样的压迫和攻击下，他依然能够取得胜利，因为他的靠山啊，他能力的泉源是雅各伯的天主，是以色列的牧者啊，是以色列的磐石。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哈、啊，当我们受到攻击压迫的时候，我们要依靠天主，他是我们的牧者，他是我们的磐石。并且提到以色列磐石啊，这是第一次啊在圣经当中听到啊，天主是磐石啊，他是我们的后盾，我们的力量和保护者，在他内我们必能屹立不摇啊，必能勇敢的得胜仇敌。接下来我们继续读第25-26节。25节圣经说，这是因为你父亲的天主扶助了你，全能者天主以天上高处的祝福，以地下深渊蕴藏的祝福，以哺乳和生的祝福啊，祝福了你。我们来看第25节啊，若瑟之所以得胜啊，之所以有福，是因为全能者天主啊祝福了他，以天上的祝福啊，地下的祝福，以啊哺育生的祝福啊，祝福了若瑟啊，这里包含着母亲的祝福啊，父亲的祝福，也就是说啊，天上地下所有祝福啊都要给若瑟。那从字面上我们将看到啊，这些祝福包括雨水、甘露啊、矿产、农产、牲畜、人口的祝福啊、人口的生育等等啊，都要给若瑟。我们也看到啊，这个雅各伯啊真的很爱若瑟啊，愿意这个若瑟得百倍千倍的祝福。但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啊，这些祝福呢都是来自于天主啊，因为是全能者祝福了他。那天主呢是一切祝福的根源，有天主在就有祝福，那有了天主就有一切，那没有了天主那就会失去一切。当然啊，对于我们信徒来说， 天主是我们的至宝，是我们的唯一啊，即使没有这祝福，我们也不能离开天主啊。正如像啊哈巴谷先知在第三章第十七、十八节说，虽然没有世上这些祝福，我们仍然可以啊喜乐于天主，侍奉天主。我们看二十六节，你父亲的祝福远超过古三月的祝福，永远秋人祝福，愿这些祝福都降在弱者头上，降在他兄弟中被选的额上。那我们也看到啊，这个父亲祝福啊真的非常的多，非常的大啊，远超一切三月秋人的祝福。这个秋林三月啊，象征着极高的啊，无边界的，并是永恒的。那这个父亲不但是雅各伯朗，更是我们永恒的父亲天主了啊，他要祝福我们，把各样的恩宠啊赐给我们。秋林的祝福，三月的祝福，如果我们看生命记第三十三章十五节的话，在梅瑟啊弄及弱瑟时候也提到啊，把天上的甘露、水泉、三月的珍品、秋林的美物啊、地上的宝物及一切恩惠都降在啊弱瑟头上。因为弱瑟啊是被选者啊，弱瑟在众弟兄中啊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也知道啊，在新月的光照下，这个弱瑟是耶稣基督的预象。耶稣基督呢是被选者，也是兄弟中的首生者。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人书第八章二十九节，还有摩西录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三节，他是复活者的首生者。那在耶稣基督内，我们是耶稣基督门徒啊，我们也是被选者。我们将成为蒙福的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啊，最大的福气就是得着基督，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拥有耶稣基督就拥有一切。他是我们的天主，他是我们的万有。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七节关于本亚明的预言。二十七节说，本亚明是劫夺的豺狼，早上吞食猎物，晚上分赃。本亚明的治愈呢是右手之子啊，右手之子是有依靠的儿子。那在这里呢特别描述他像豺狼，也是描述了本亚明支派啊好战的性格，因为在本亚明支派当中出现了很多勇敢的战士，你比如说啊，明长记第啊三章、五章，沙漠记上第十一章，编年记上第二章啊，这些人物呢，比如有明长啊，俄胡德啊，第一位君王沙乌尔，包括约纳堂啊，都是本亚明支派的，埃斯德尔啊，德尔摩开啊，摩尔德开。还有新约的保禄啊，都是啊本亚明支派的人物。那这些人呢啊，特别是啊关于本亚明的祝福预言，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啊，我们要有属灵的追求啊，就像一只狼一样积极进取啊，然后呢白天晚上啊都要。白天要猎取食物，晚上要封赃，也就是早晚要领受属灵的供应，早晚要早上晚上都要不停的吃天主的话啊，领受基督的生命，我们才能够不断的成长。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二十八节，以上呢是啊。以色列十二支派以及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他祝福了他们， 以诗和梅的祝福啊，祝福了他们。是的，雅各伯呢，把每个儿子都放在心中，以诗和他们的祝福来祝福他们，按照他们的性格、他们的能力。那我相信这一切也是天主心意和安排，并且我们会看到整个的祝福呢，啊，不单单是由于他们啊个人的性格啊来出发，也是根据他们将来在救恩史过程当中所要承担的使命而发出的预言。那我们每个人 也有不同的性格啊，天主给我们预备了不同的使命，同时啊也给我们啊预备了各样的恩宠，好完成我们的使命。那在这些祝福当中啊，也有责备的话，这些责备啊，从永恒的眼光来看的话，也是啊为我们的祝福。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是天主拣选的，我们分享了基督的使命，我们要在耶稣基督内来完成天主托付给我们的工程，我们的使命。天主一定会啊祝福我们，那天主祝福我们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得祝福。让我们怀心的来和天主的恩宠配合，在天主的恩宠下，在他话语的引导下，来完成我们这一代人在世上的使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雅各伯的遗嘱和他最后的死亡，第29-33节。首先我们来看第29节，29节说，以后是雅各伯又吩咐他们，对他们说，我快要归到我亲主那里去，你们应将我葬在赫特人厄斐隆田里的山洞里，和我的祖先在一起。就在这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啊，关于灵魂啊，他要雅各伯要归到亲主那里去啊，他死后灵魂要离开，和先人灵魂聚在一起。那就肉身而言的话，雅各伯呢要求他的儿子们把自己葬在啊厄斐隆田里的山洞里啊，这是他的遗嘱。为什么呢？因为从雅各伯个人角来说的话，就希望啊，希望他的儿子，特别是若瑟，把自己啊葬在这个福地里面啊，就葬在天主所预定的啊所预许的福地里。第一呢，就是让孩子们啊记住以色列民族的根啊，虽然埃及再好啊，但是还要回到福地啊，那是天主所预许的地方，并且也相信啊，天主一定会啊实践他的恩许，把福地啊赐给以色列之民。那第30节说呀，这山洞是在科南汉地，面对马莫勒的马格培拉的田内。这块田地呢，原是亚巴郎由赫特人厄斐隆买来了，作为私有坟地的。那我们就看到啊，坟地的由来啊。是在科南汉地啊，面对着格莫马莫勒的马格培拉，并且特别提到说呀，是买来的，作为私有坟地所用的，不是偷的，不是占的，也不是抢的啊，是付出代价的，也是啊圣主们啊唯一的在福地在应许之地的一块土地产业。那在这个私有坟地里面呢，啊，我们会看到啊，第啊31节啊，在这里埋葬了亚巴郎和他妻子啊撒拉，埋葬了伊萨格和他的妻子黎贝加。31节说，我也要啊，我也在那里啊葬了内阿。那关于这31节呢，啊，有的是有圣经根据的，你比如说亚巴郎啊。是在25章啊提到啊亚巴郎安葬在那里啊，他的妻子在23章19-20节啊撒拉安葬在那里。 伊撒格在35:28-29提到他的安葬可是呢伊撒格的妻子黎贝加并没有记在他的安葬之处包括他的死亡累阿也没有记载没有记载并不定没有这件事情那既然圣经上说了那也安葬了这些去世的先人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对亡者的敬意对亡者的尊重安葬亡者也是一份德行善功那作为今天的我们要对亡者表示恭敬因为他们将来也有复活的一天好那我们接着来看第32节32节又提到这块田地和其中的山洞是由赫特人买来的再次强调这块地因为这块地太重要了这块地是付出代价的这块地呢完全属于以色列家族属于雅各伯家族因此呢他们有权去安葬自己去世的亲人也不会引起任何的纷争这是我们付出代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地的重要性那今天呢我们也要为以色列地巴勒斯坦地献上祈祷不再有纷争能够妥善的处理土地的各种关系求天主怜悯和降福最后我们看第33节雅各伯给他儿子们立完遗嘱以后便将脚缩在床上断气而死归到他亲族那里去了雅各伯断气而死就是停止了呼吸自然死亡他的脚缩在床上预示着他走完了人生之路那雅各伯在他生命的末刻把祝福留给了自己的孩子那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也完成了他在救恩史当中的使命雅各伯死了圣主时代结束了同时呢以色列民族历史正式开始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的共同体选民的历史要开始了那透过这些事情我们看到什么呢如果我们再读一读希伯来书第11章13-15节我们会看到这些怀着信德的人死了他们没有获得所恩许的那些恩典表明什么呢表明他们在世上只是外邦人和旅客因为有一个永恒的家乡所以我们的目标不是在现世我们所怀念的是一个美丽的家乡一个永恒的家乡永恒的福地不是现世的土地所以我们在地上无论得什么样的祝福都是有限的我们要注目永恒注目天国愿天主降福你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整个第49章各个预言总结一下特别是和我们基督徒生命有关系的这些预言我要重复一下请大家耐心的听完接下来我们要总结一下整个第49章对我们基督徒灵修的影响和意义首先我们看关于第一漏本的预言中我们看到我们信徒都是圣神的宫殿我们要尊重自己的身体不可淫乱我们要尊重婚姻的神圣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同时我们信徒呢要常常在基督里圣化自己不可失去我们作为天主儿女的恩宠第二在西摩安和勒维的预言当中因为他们两个人愤怒生气 那作为我们信徒来说，我们要对付啊天然的性格啊，不断的被基督所圣化，要远离啊生气愤怒的人，并且不可以以恶报恶，要勉励行善，以正义以公平来处理各种纷争。第三，在犹大的预言当中，我们将看到啊，天主给了他很多的权柄，这一切权柄呢都来自于天主，权柄是为人服务的，权柄也是为了把人引向基督，不是为了统治别人。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犹大预言当中啊，因为他得了很多丰盛的祝福，那我们要在耶稣基督内啊，和耶稣基督结合，在他的恩宠内来浸泡我们的生命，如同在酒中浸泡了衣服一样，只有这样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才会发散出馨香。第四，有关泽布伦的预言当中啊，对我们教来说，泽布伦地啊是福音的起源地，那我们也要在耶稣基督内啊丰富自己的生命，领受福音，相信福音，传扬福音，把福音传递给更多的外邦人。第五，关于伊撒加尔，伊撒加尔安卧在羊圈中，那他心甘情愿啊去和羊在一起，也预示着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要得到圣化，心甘情愿去服务众人，正如耶稣来不是为受人服侍，而是来服侍人。有关单的预言，我们要作为信徒要靠着天主恩宠和能力战胜魔鬼的势力，撒旦的势力，常常祈祷呼求天主的救援，并且我们啊要成为别人的帮助，不要阻止别人走进天主。在第七，在加德的预言当中看到属灵征战的意义，我们一生当中可能会经历不同的属灵征战，不一定常常得胜，但是要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来取得胜利。被仇敌攻击也可能是天主借环境啊对我们的管教和磨练，我们要从逆境当中学得智慧。第八，有关阿希尔的预言，这一支派的人呢，他们供应君王的食物，也让我们在教会内不断的学习啊，能够啊领受福音的教导，宣讲天主的话，来供养更多的人。特别是啊，我们要学会奉献，来使君王满足，奉献我们的时间精力，奉献我们的力量。第九，有关纳菲塔利的预言，纳菲塔利呢，他们有一个生命的特点，他们的脚步是美丽的啊，他们的歌声是悦耳的，因此我们也要传扬福音，用赞美的歌曲来献上我们的敬拜和祈祷。第十，有关弱势的预言，弱势有如啊种在河畔的树木，结实累累，我们要靠近活水泉，靠着耶稣的恩宠结出更多的果实，仁爱、喜乐、平安。我们在弱势身上也看到他获得了很多的祝福，世上的、天上的各样的祝福，然而我们要知道最大祝福是得着耶稣基督，世上的祝福都是有限的。第十一，有关本亚明的祝福和预言，我们信徒要向本亚明支派的人学习，如狼一样积极进取，不可被动， 早晚都要吃食，也就是早晚要祈祷，不断的领受天主的话，好使我们的生命日夜都能够成长。最后我们要总结雅各布的祝福啊，他把每一个孩子都放在的心中，那我们作为长辈，作为父母，也要祝福自己的儿子女儿，祝福自己的后代子孙，祈求天主的心意，天主的恩宠降在孩子们身上，也完成天主在这个时代对我们每个人的使命。不单是我们要领受祝福，我们还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信仰也领受属天的恩宠。这是整个第49章的总结，愿天主加福你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赐给你们所需要的各样恩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